我建议你还有的人这、本来还没有打算要买书的哈、哦，结果当场就被拆穿了哈。啊，你回去应该好好把这本书看一看，因为我们课堂上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讲那么 detail 的东西哈。那你看了之后，以后哈、啊，你自己可能有机会去教，或者你需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自己能够有一个整理哈、啊，自己有一个系统。我讲的东西，如果你自己没有再去把它消化，我可以 guarantee 你再过了一个月之后，也许不用等一个月哈，也许一个礼拜之后，你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哈，老师归老师的，你的归你的了哈。所以你自己要再去整理，花时间哈。那么我这本书我已经讲了，就是西方的东西啊，它很多的是从这些哲学的角度。这个大前提，这个预设的立场等等，这些从这些逻辑的推理来讲的哈，所以我们建立这样也好，就是说让你的整个的对很多的东西有一个逻辑思想的训练啊，也许你过去不一定有这个背景。那么我们把刚才所提到这个神论哈，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哈，你看看哈，这个神有关对神的观念呢，有无神论。有自然神论，有泛神论，还有万有神在论，有限神论，多神论，单单这个神就有这么多的论，有多复杂？你看，无神论，我想这个我们大家比较清楚了哈，我们就不需要讲太多了哈。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不承认这个世界有神的，啊，那但是呢，这个。虽然不承认这个世界有神，他还是会承认这个世界有一个操纵他的自然力量存在。啊，所以这个无神论其实是很难让人这个心里面真正的去满足的啊。这也难怪是，其实在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无神论的思想之后，可以说是空前的从来中国没有这么样子的一个时期，是人的心对神有这么大的渴望。特别在这一个未来的这十年，是整个中国一个关键的时期，因为人的心里面 empty 到一个地步，人需要寻找。那这个东西，他可能会去找金钱，他可能会去找其他的异教。他可能会去找那所有的一切他觉得过去没接触过他都会去尝试。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把信仰早点的带去告诉他们，那么不见得有一天他会找到这位真神，他可能会找到了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好，所以这个是无神论哈，特别对中国来讲哈，我想我们有一个迫切的危机感哈。那么自然神论呢，在教会历史上面曾经在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这个教会复兴史的时候，我们讲过美国的曾经有过第一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还记得吗？那么还记得有一个约拿丹 Edward 爱德华约拿丹，是不是当时候他带来的这个大觉醒的当中，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出现，校园里面出现了复兴，特别是从耶鲁大学的校长，当时候就是他们学校就是面临这一个自然神论，也是就是从这个西方的，从欧洲的这个自然神论影响到神学。那自然神论其实讲自然神，其实到最后就是不信了，因为他讲他也是高举理性，所以到一个结果就是他不相信所有 supernatural 的东西，这些神迹啊这些东西他都不相信，所以整个的信仰对教会来讲造成信仰上非常的也是非常的软弱很低迷。所以如果说他是接受自然神论的，那么这个对这个整个的信仰来讲就没有办法经验到神那个全能全智全知的那种活泼的那一面， 啊，都是比较是一些理性上可以接受的，理性不能够接受的他就不相信。好，所以你看，其实当我们讲这些东西跟历史上面我们所这个教会所经历过的这些外面社会的冲击都有关系。为什么我们谈这？也许你不一定觉得哦，这个跟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哈。但是其实它这个影响的因素陆陆续都存在，只不过说在那个时代比较强，在这个时代也许会比较弱一点哈。那么第三个是泛神论，泛神论简单就是说什么都是神。这一个就像这个印度教的神明啊，多到一个地步啊，可以几千万甚至上亿啊，哇！所以你信这样子的一个泛神论的时候啊，这个到最后就变成说什么都是神，什么都可以成为神啊。其实这种的思想，也就是 New Age Movement。你们知道新纪元运动最早的时候，新纪元运动其实也从东方的，特别像这种印度教的这种思想观念来的。所以你看这些的这种 New Age Movement 啊，这些的他们都很强调什么 Meditation， 强调这种瑜伽的啊，打坐啦，冥想这些东西。 OK， 好，那到最后呢，他就会宣称他也可以成为神。那这个是人可以成为神，所以讲泛神论其实也就是把人自己要变成神。好，
那像瑜伽的话，有些人在做这些瑜伽，
你是指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好，
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不要去做瑜伽。好，你刚开始练比较浅的时候你还不感觉到它，但是瑜伽练到后来它一定要经过这个通灵的，或者说跟灵界有接触的啊。你知道其实它那个瑜伽为什么练到后来那整个的那个它肢体很就跟蛇一样，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赶鬼的经验当中也碰到有的人那个怎么讲，就是说他被那鬼附彰显的时候就像蛇一样。好，那这个一般的人是做不出来的，你懂意思吗？你试试看，你像蛇那样走路看看。哦，那个就是有一个邪灵的力量在里面。那所以这个我们会再陆续谈，就是说像瑜伽啦，像气功当然也要稍微做一些分辨，不是说所有的气功都不可以。有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基督徒，他练气功，那我就请教他这个问题，他就告诉我说他教一个很简单的这种，其实就是所谓的腹式呼吸法，然后配合一些的姿势，好像我们做体操对不对啊，这样子哈，然后配合这样子，好像一吸一呼，好像这个一个字，那这个是 nature 的，这个是按照我们神创造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一个发挥，就像我们说今天针灸也好，或者是有一些的中国的医术也好，它如果本身跟我们的信仰没有冲突的，这些我们为什么不用它，对不对？但是也有一些甚至包括针灸，有些时候它也有跟这个所谓的怎么讲，就跟灵界有关系的一些做法，那我们这个就要小心。所以总之有一些东西它会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要分辨它。所以一般来讲对弟兄姐妹们，他们如果不清楚这些哈，我就不建议他去接触，因为这个东西太复杂了。你刚开始魔鬼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刚开始他觉得无所谓，哎也很好，这身体确实有改善的等等这些。像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她失眠，她说哎学瑜伽之后帮助她改善失眠很好啊，对不对？但是你持续这样练下去eventually 对你会造成不好的影响，那这个东西就不好。有一位事实上滕敬辉牧师的妻子啊，滕师母啊，你们知道吗？ 张嘉音，张嘉音，是他也是在香港的牧职神学院的院长。他自己过去在还没有信主前，他就 involve 在瑜伽非常深，所以他有写一些文章有关瑜伽的一些问题等等这些啊。那他就是也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哦，这很好，现在特别现在把广告打出来，你好像变成健身了，你其中的一个很好像又不花，又不花空间，然后又好像是 you know, 好像是一个蛮 popular 的一个运动啊，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子了，但这些方面都要小心。好，还有像万有神存在啊，就是他这个整个的中心思想，就是说神一方面是超越这个世界的，另外一方面他也就是这个世界。好，这有一个表哈，这些表我不仔细去分析它了，你回去可以看看你的书本里面，好不好？还是我有印讲义给你们，有哈，有讲义。好，你回去再看一看哈，我把它做一个对照的。那么这些对照，你可以了解到说每一个神官他的思想是什么，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什么，他对这个神的看法，他的观念是什么。好，那么有限神论讲到的是说神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无限的，对不对？没有任何可以限制他，他是在万有之上，他创造了万有，万有又是因为他而托住他，因为他的话而托住。这个有限神论却说他不是完美的，神不是完美的，他的本能、他的本性、全能都是有限的。那既然是这样有限，你干嘛信他？是不是？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中国人信的这个，特别是台湾的信的所谓的台湾民间宗教，就有点类似这样子啊，是不是？我常常跟这些信仰这些土地公的，我说土地公为什么拜土地公？因为土地公是负责土地的。那我们如果拜山神的话，是因为其实你看啊，山神还有海神，妈祖算什么神？妈祖在海算海神的。所以严格讲起来，妈祖是那些因为渔夫们他们常常会碰到这些风浪，他们觉得传说是妈祖怎么拯救了，所以他们就拜妈祖了，所以妈祖是海神的。那我在陆地我需要妈祖吗？你懂我意思吧？我如果不去爬山，我需要拜山神吗？我不需要，是不是？我如果不看餐厅，所以我就不需要拜什么？
关公。
关公。对。
灶神。
哦，灶神。总之，这些神就变成是有限的神了，他只能管山。那我比他还大，你懂这意思吗？因为我不单单可以去山，我也可以去海，我到哪个地方都去。他山神只能够管山呢、啊，你了解我说意思吗？所以有限神论其实是非常荒谬哈。那多神论呢？多神论比较多，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宇宙上面有很多神，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拜神，那个也拜，这个神也是神，那个神也是神，只要他灵就是神，是不是？好了，那问题在哪里？这些神啊，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他们常常彼此的计划不相同，啊，彼此常常吵架，啊，跟人一样。其实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些神就是人造出来的，所以人会吵架，所以他们也会吵架。这不是笑话哦，你知道台湾在拜妈祖的时候，你表面上看这个妈祖，这个好像这个大家好像很同心合意啊，这样绕行。其实台湾常常每一年为了妈祖绕行，好几个issue在吵。第一个就是到底是北港妈祖庙还是这个什么新港妈祖庙，哪一个才是正统？ 你了解意思吗？搞到这个问题不单单台湾在吵，又吵到大陆去了。因为他这个妈祖从哪边来的？从福建来的，所以又要跑到福建那边去了。好了，那福建那边以前都不从来不重视妈祖了，因为这个无神共产党这个统治之后呢，所有的这些通通没有了嘛，对不对？现在突然看见，哎呦哇，现在拥有了一个这个摇钱树啊。因为台湾人一来就是这个成百成这个几百个人或这个几十个人，就这样子一个组团就过来了，马上这些庙就发起来了，香火钱就不少了，所以开始争正统了。哦，我们这个才是妈祖啊，他正宗的妈祖啊。在台湾的妈祖庙，北港妈祖庙，有一年我去啊，我听到当地人这样形容啊，妈祖庙，妈祖有个妈祖北港的银行啊，叫北港银行啊，那个银行一半的钱都是妈祖庙的，你就知道那个香火钱有多少。我真是有一次带短宣队去看，那个妈祖庙正堂的地方放一个，每一个副堂都放一个，所以你的礼拜堂哈，要正堂放一个，然后副堂也放一个，每一间主日教室都放一个的奉献箱。他那个哈，而且放透明的奉献箱。为什么放透明的？在那个佛教的功德观里面哈，你这个一放下去多少钱啊，马上就知道。所以这些人他都要放多大的，你知道吗？一定拿一张最大的，怎么样？1000块的，或者是几张1000块的下去，你懂意思吗？好了，我就看见了，不到一个小时哦，这么大，差不多这个奉献箱有这么大，有这个讲台这么大，不到一个小时哦，这个奉献箱都满了。我好坦白，好不好赚钱？真好赚啊！你做工程师的这个好赚啊，哎呀，这个伤脑筋弄得头发都白了，一下子，而且只是一个奉献箱哦，它好多个奉献箱在全妈祖庙里面，所以北港银行一半的钱都是他们妈祖香火钱存在那边，所以他们开玩笑讲说，如果妈祖庙把他的存款通通提出来，北港银行就倒了。但是这些神，他们如果真是神的话，他们一定也感觉很无辜。你们怎么为了我在那边彼此争吵呢？其实，所以如果是多神的话，那问题就来了。而且如果有这么多的神，那么总要有一个最大的吧，是不是？不然怎么搞定这么多神呢？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说神有很多的话，这些神互相谁管谁，这中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完全没有组织了嘛，那就混乱了。好，所以多神论也是很多人在相信的哈，但是其实这个当中很多的矛盾。好，那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也就是我从这个比较好，可能一般我们在个人谈到，或者在我们一般的平常接触这些慕道朋友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容易也比较合适用的方式来讲。你如果去跟一般的朋友讲前面的四个论证啊，第一个论证开始讲，不过也请你们千万记得，你不要把那个原翻不动的把它搬去啊，我告诉你啊，有神论包括这些，像这个有限神啊，或者多神啊，啊万有神啊，
都算有神，
都是有神啊。嗯，对。他没有去分别这个， 他基本上就是把有神啊，你看他这个里的比较是一个是泛神论跟万有神论，对不对？好，另外一个是有神论跟万有神论。这里的有神论其实应该是指的是我们所信的，也就是所谓的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了解意思吗？你看它的内容，神创造世界，神掌管世界，神不改变，神绝对完美，神是无限永恒，他是绝对的一位，这是就是我们所信的神。
所以就是这个是不是那些的总和，对不
对？不是那些的总和。
对
对对对，不是那些总和。好，我刚刚讲的是那个四个论证哈，那个是在建立我们自己，有四方面，一个是从神的开始起源，万物一定有一个起源，从这个角度来谈。第二个设计论证是从万物的存在，一定有一位设计者，是不是？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时候你甚至讲个例子就好，你比如说你会说，那说你相不相信这个表一定有一个设计者在？好，然后就谈着说，那这宇宙万物会不会？那难道没有一个设计者在吗？好，那这个设计者是谁呢？好，那这设计者就是神。所以你可以从这样，你不需要跟他讲哦，告第一个论证是这样，第二个论证啊，第一个statement 是第二个 statement， 所以呢，我跟你讲，讲完之后，对不起哈，我懂不了那么多了，好，他也听不懂。好，但是你了解他整个的逻辑思想，是为了从这些角度来证明神的存在。那么，所以我们下面这个要讲的哈，就是比较可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常常用到的一些的方式哈，包括我把一些例证讲出来哈。好像第一个，我们从神的普遍的启示，你们如果读过系统神学啊，就会谈到这个启示的问题哈。好，神，我们从宇宙万物这么样有次序，我们来看这个世界一定有神。你说这个宇宙万物啊，怎么样子这么有次序呢？宇宙万物怎么会有秩序？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宇宙万物非常有秩序？啊，最近这个所谓的全球 global warming 哈，你们这个地方有没有感受到？你们这边有没有感受？我看你们这边好像还是蛮凉快的哈。哦，那个我这次刚从这个澳洲讲到回来哈，我18年前。到澳洲，在那边受这个宣教训练，所以我等于18年没有回去了啊。我这次回去很讶异的发现，澳洲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连续6年，甚至有的统计是说10年连续的干旱，干旱到一个结果啊，这个现在水库的存水量只剩下36%，所以在澳洲，他们现在政府规定啊，你不可以随便洗车，所以我们住在加州的人要大大的感恩啊，因为用水都不够了，你怎么可以随便洗车呢？所以澳洲以前也是像美国一样绿油油的一片，你看起来真的是像人间天堂一样，但是现在很多的草坪啊，连那个我那天去看那个那个纪念那个什么叫忠烈祠哈，纪念他们20大战的军人的那个地方啊，都有前面的大厅的那个草坪啊，就好多块草坪是干秃秃的。难道怎么会变这样子了？干旱的结果，他们不能够随便的浇水。像我们这样子，这个 sprinkle 一打开这样子喷了，不可以的。所以他们要把用水尽量用在喝水，先解决这个问题。其他洗衣服还有所有其他的用途通通受到限制。甚至他们澳洲的教会啊，现在祷告最厉害的一个祷告主题是什么？就是求雨啊。所以我去的时候，那时候呢， 就连续下了好多天雨，哇，他们那个真是眉开眼笑啊，感谢赞美主啊。哎呀，我心想说，哎呀，怎么葛牧师一去雨就来了呢？我一离开中国的时候呢，雪灾就到了。对不起哈，这个我只是觉得是有点巧合了啊，怎么会怎么好几件都凑在一起？那澳大利亚这个我一去呢，水就来了啊。总之，对他们来讲，现在水这么宝贵，你看看人去破坏上帝整个的那个宇宙的次序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如此。你了解为什么？所以现在哈，讲到这我稍微提一下，你知道现在连佛教界都非常着重环保，所以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哈，如果你真认识到所谓神的创造，了解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对这些主题一宿你不能不关心。你不关心的一个结果，我们连这些地方你都没有办法拿出见证来吸引别人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餐厅，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餐厅，就是这新马那食物的，很在洛杉矶很好吃的啊，去了之后那个老板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连那个本来他们都放一张纸在桌面上面啊，就是吃饭的时候不是放一张纸那叫什么纸，桌面还垫一张纸啊，我们都觉得很自然，对不对？他说有一次一个佛教的一个和尚来了他们餐厅吃饭，就大骂他们一顿，说你们这样子浪费破坏这个生态等等等等等，跟他讲了一篇道，所以他们后来就不敢放出来了。哎，但是你说这种事情小题大做吗？我告诉你，我其实现在不是要谈这个环保哈，但是这个跟我们护教学有关哈，环保也是一个issue，是一个主题可以谈到护教的，好，或者说伦理学哈。你知道我们这些纸张从哪边来的？树木来的，对不对？所以你每砍掉一棵树，你知道吗？你就要造成整个生态的怎么样不平衡。所以整个的环保的观念其实是跟所谓的我们要来让神原本的设计不要去破坏它原本的设计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看整个宇宙的那种奇妙哈，你会发现神创造的这个宇宙实在是太奇妙了。我们当中有没有学过这个天文方面的？有没有？没有学天文学的哈。好，那不知道沈明以前自然科学有没有读过啊？我们知道太阳系吗？有听过太阳系啊？太阳系有多少个行星？有几个大行星？有人说有，好，一般来说有九大行星，对不对？好，有多少个卫星呢？有31个卫星。有多少个小行星呢？有30000个小行星，还有无数的那个叫做流星啊，天空画下了一片流星。你知道地球有多大吗？地球的直径是7900英里，7900英里。可是呢，土星要比我们的地球呢要大750倍，木星要大1200倍，太阳呢比地球要大130万倍。所以你我今天呢，放在整个，不要说是整个宇宙了，放在整个太阳系里面是什么？你坐过飞机吗？ 你从飞机上空看审核税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哎，那是葛牧师，有没有？有没有？可能你可以看到，也许到纽约可以看到那个，不过现在没有了哈，那个 Twin Tower 是不是？你们飞到审核税上空的时候可以看到什么？有什么地标吗？没有，对不对？连那个高层百层高楼也只能够稍微看到一点。我们人实在是渺小，宇宙这么浩瀚，太阳系这么样子的浩瀚，你知道吗？如果你坐特快的火车从地球要开到太阳去，你大概要开170年，所以你一辈子就在那边坐火车，如果有火车的话啊，所以单单是太阳系我们就看这么大了。那么这个整个的宇宙有多少的这样子的宇系啊？这个系的哈，这个太大太伟大了。好，还有银河的银河星系，是不是？单单这个宇宙估计有500到1000亿个星系。刚才我们的太阳系只是其中一个星系，所以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太阳系，还有比它更多的，有这样子有超过500或者是说1000亿个，不得了。我们常常称这些数据我们记不清楚，我们就叫什么数据？天文数据，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宇宙这么伟大，这么浩瀚，然后有一个人说，他说我才不相信这个宇宙有神呢，对不对？因为他这个到了太空去转一圈，他发现说这个太空没有神，不知道他到了哪一个系就对了。结果有一个格里汉讲道的时候就说，他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讲说，有一天有一个草原上面有一个洞，有一只这个蚯蚓，他就跑出来拿头这样子四周转了一圈，他说哎，我看不到赫鲁雪夫，赫鲁雪夫是以前苏联的头子，他说我看不到赫鲁雪夫，所以呢这个世界没有赫鲁雪夫。你看，对，我们会笑这个蚯蚓，对不对？因为这个蚯蚓这么小一个小蚯蚓，它怎么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们知道赫鲁雪夫也不过是从 information 来的嘛，我们这么渺小，但是我们竟然能够说我们到了外太空，然后我们看到了太空之后，我们说啊，这个世界没有神，证明没有神，真是 ridiculous。 好，那么有一次牛顿他要跟他的一个朋友传福音，他就把这个太阳系哈，用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太阳系哈，用这个一个模型把它造出来。哇，然后你看见，哎，我考考你们哈，这个太阳跟地球的关系是什么？好，什么转？
公转
。地球自转，太阳公转，绕着太阳公转，是不是？好，你知道吗？太阳啊，要带着地球哈、啊，大概有这个9个行星啊，用每年1500亿英里的速度，在一个大轨上绕着昂星，有个星叫昂星旋转。那么地球环绕太阳旋转，太阳又绕着昂星旋转，昂星又绕着不知名的一个中心在旋转，你说奇妙不奇妙？
妙，
真是妙。哎，请听妙叔叔讲故事。所以牛顿有一天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太阳系的模型啊，就把它这样子比出来，然后就告诉他的朋友，你看太阳系是这样子的。这个朋友因此就信了耶稣了。 因为他看到的这个太阳系的这样子的结构，这样运作，他就说：难道没有一位神怎么可能这样子的运转？这个样，这样一直这样运转，运转，运转。哎，我听过这个，我听这个故事讲，我们也应该造个太阳系模型。以后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这样子来传。哎，真的，是不是？以后你们讲道的时候，讲科学，用科学来证道的时候，把这东西做一个模型，然后告诉他说：“你看奇妙不奇妙？”好，好了，宇宙万物井然有序，证明是有神。万物的奇妙，神的创造，我们也来看哈。我们看看动物界啊，你们看过蜘蛛结网吗？有没有被蜘蛛网连住过？啊？你们没有啊？你们都没有被蜘蛛网连过？有吧哈？你有没有办法不被蜘蛛网连住？OK， 好，你会被连，对不对？会不会连？会连，对不对？很奇妙啊！这个就是蜘蛛网的奇妙。蜘蛛网它会，你看这个蜘蛛，它这个蜘蛛网目的是要做什么？有蚊子啦，有这些虫来，它就把它网住，然后呢，就做它的食物，对不对？它就享受 buffet 了哈。哎，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蜘蛛它为什么自己不会被连住？嗯，啊，就像你在那边那个地上在那边铺刷，比如说你在漆那个漆啊，化油漆啊，或者是漆啊，你会不会说这个漆是会连的？但是呢，别人会被连住，我不会被连住，没有办法。哎，上帝造蜘蛛啊，他知道蜘蛛要活就靠这个蜘蛛网，这个蜘蛛网要能够让它活，就必须要连呐、啊。所以呢，他去发，上帝就有办法让这个蜘蛛本身呢，他就不被连。原来他的蜘蛛的脚上面啊，就有了那个发产生出一种液体，这种液体呢，好像是什么呢？那个不是叫免洗，叫免联，不是一年的，是免联。啊，就是他走过的时候呢，他就好像滑行一样，哎，他不会被他连住，很奇妙哎。神的创造就奇妙。你们看过蚂蚁吗？你有没有看过蚂蚁搬东西？有没有？你看蚂蚁，一堆蚂蚁在那边，你仔细注意看，哎，他们走得很有秩序，是不是？蚂蚁。而且他出他知道，入他知道，他去路来路，两路人马，他们啊很快，是吧？来了，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子，还要交通警察在那指挥交通。你看我们那个交通号志一坏掉，麻烦了。哎，蚂蚁没有这个问题。蚂蚁为什么会知道这些啊？他从那边跑到那边。你是学生物的吗？嘿嘿嘿，这要专家，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专家，专家不能够睡觉哈，专家。对，他知道说去路有一个分泌一种荷尔蒙，那回路也不一样的。哎呀，真是奇妙、哦，是不是？所以你看神造的这个万物哈，很奇妙。哎，猫你有没有看过？猫如果一跳的时候是几只脚着地？两只脚，你跳的时候你是几只脚跳着地？
两只啊，
还是四脚朝天？你知道猫跳下去呢，它是四个脚一起下去的，有可能吗？如果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你跳看，我告诉你啊，那肯定就是会摔倒。但是猫就是有这样子，不能会摔倒。哎，为什么呢？因为后来这个动物学家发现说。这个猫一跳下去了，它的那个尾巴很快的，啪啪啪啪，就在那边做平衡的工作，所以它能够所以你要练功夫啊，学猫啊，它没尾巴， 想办法露一个假尾巴。那他是两只脚着地啊，他不是四个脚啊，他如果这样子碰下去的话，你看试试看，马上头先下去了。嗯，好，所以我就说这只是简单的举例哈，啊，这个是很奇妙的。还有像豌豆啊，你学这个生物的，不过这个是应该是属于植物的范畴。你看我们人的知识很有限哈，学生物的不一定知道植物啊，要问那个植物学的。我认识有个牧师，他是学昆虫的，专门研究昆虫。哎呀，那所以有关昆虫的事情问他就没问题了。哎，你知道那个豌豆哈，它要繁衍它的那个后代啊，它那个豌豆哈，就是那个有一个种子都在那个河里面哈，当那个河哈干了之后，它本身就有那个所谓的那个一种一个弹力，一个张力哈，啪就会把那些的豌豆的籽啊就会弹到很远的地方去。哎，为什么？这就是大自然神赋予这些自然繁衍的一个功能。你们有啊除过那一种草叫做叫什么？很多的不是含羞草，哎，那叫什么？啊，蒲公英，是不是？哎，蒲公英，哎，你知道蒲公英的繁殖能力非常强，为什么？哎，我那天带我小孩子去海边玩风筝，觉得那个风筝啊，拉一拉，呼，咚，又摘下来，我们搞了一个小时啊，总之。就是没办法把它弄上飞，我以为海边风很大，应该很容易上飞，结果不晓得那天的问题在哪里哈。我工程学学的不太好，啊，那个流体力学学的不是很好，啊，这个他那个我是买的一个那种布条的那种啊，有点像塑胶布的那种风筝，啊，然后有一根棍子这样子，到底应该是插上面还是插下面，我也得弄不清楚了。反正上面上插也插了，下插也插了，啊，最后就是不飞就是了哈，飞了一半就掉下来就栽了。好，你看我们人想尽办法要想要弄啊，飞机也是一样，按照这个什么鸟的方式啊弄，哎，飞机有没有不摔机的？啊，飞机是不是比较安全点？啊，我常坐飞机，所以我对飞机很注意哈。哪一个航不安全，我就都知道。哎，你有没有看过哪一只鸟在天空飞飞飞飞飞飞飞，突然嘣，啊，摔机了，不摔鸟了，有没有？
被袋子打
中。啊，被袋子打中，那是人祸哈。
撞到玻璃
，没有。可能是被吸到那个飞机里面去了，是不是？上帝让这些飞鸟，它就是这样子，哇，好奇妙！它整个的平衡，整个的那个飞行，它知道要飞行什么路线，太奇妙了。你仔细去研究，对不对？不要说不了，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身体好不好？最近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开车带我去参加一个开会。去了他开，回来他不能开，我要开了，为什么呢？原来他肋耳不平衡。你们有没有这个肋耳不平衡问题？我那天听他讲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耳朵里面有一个平衡肋耳啊，很重要的。他说肋耳不平衡，所以造成他头痛，然后会有时候会突然昏倒。哎，昏倒跟肋耳不平衡也有关系啊。你看，你不要小看啊，这耳朵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有耳的就应当怎么样，要听啊！你看这个耳朵，你有没有看看为什么要这个造型？目前还没有人要去改变耳朵，感谢赞美主。你知道耳朵这个造型是有它道理的，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肋耳里面有几十亿个神经啊！你有没有看到神经？没有看到。 所以这些的神经在那边构成了听觉神经，这些听觉神经，然后内窝的这个构造哈，等等这些啊，都是最 perfect 的一个制造，让你这个声音传过来之后，它能够把它变成是一个你能够听得懂的东西啊，音什么分辨出来是从哪个方向来都可以，你试试看。你们带还不到这个年纪哈，我碰到有些老人家带那个助听器，是不是？助听器能够像真的耳朵那样子吗？不可能。我虽然不到那个年纪，不过我开始戴假牙了。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戴假牙的？请问假牙跟真牙不同在哪里？啊？感觉不一样，不要凭感觉，我们凭信心。这不一样在哪里？随时可以拿下来，那不是比较方便吗？
吃没有力，没有力，
吃没有力啊！假的跟真的就是不一样，是不是？所以我请大家，你能够的话，尽量保存真的，不要去用假的。像有时候我发现现在这个流行啊，很流行。这个现在流行，女孩子流行了，都要怎么样？夏天的时候，希望能够露出漂亮的肩膀，所以就必须要怎么办呢？穿无袖的衣服，对不对？那因为无袖的衣服，所以就必须要怎么办呢？男生你们稍微有点情调好不好，讲得这么样子的哈。所以就要除腋毛，对不对？刮刮刮又容易刮到受伤。现在还有一种叫做雷射除腋毛，而且是永久除。哎，我一看这个永久更怕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造的都是好的，是不是？你把它拿掉，哎，为什么要有腋毛呢？请告诉我。啊？
排汗。
排汗。
通风。
通风。减少摩擦。
减少摩擦，
你说对了，是不是？都有作用的。你试试看，当你没有它的时候，流汗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脸大大的，是不是？好，你仔细去想，什么都有用，什么都有用。盲肠有没有用？盲肠也有用啊。所以你看神给我们的多好，完全自然。有的人觉得这个眉毛不好看，要把它画眉啊。姐妹们对不起啊，如果我只是这个想到这个我就讲了哈，但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些啊啊，请你不要对号入座哈。那些有的人有浓眉的啊，我觉得他大大感恩，像关公一样，因为那个排汗能力特强。但是你把这个眉毛一刮掉之后呢，你千万不能热，一热那个汗如雨滴滴下来的时候啊，就直接进到你眼睛去了，是不是？啊，所以其实神造的这些都有作用的。好，所以我们看看，我们从万物的奇妙看见神的存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来，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预备，请。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这些圣经你要把它背起来。当你讲到大自然的创造，从这个要来讲到神的存在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一节圣经，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神的永能、神的全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好了，第二个我要谈到人的宗教心证明永生。什么叫宗教心？其实你会发现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叫做宗教心，以宗教学的角度来称它叫宗教心，就是说人的心里面都在寻找有一位神。你会发现现在 internet 里面有关神的网站的这一个网站的数目超过所有任何其他的网站，就是有关神啊这个字。所以表明全世界的人都有共同现象，要寻找神。第二个就是人的良心。康德他说有两件事使我越来越感到害怕，第一个就是闪着星光的天空，第二就是在我心里说话的良心。有没有？所以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这个就神在创造的时候就给了我们，证明说这一个心，这个宗教心是只有。所以你知道巴斯卡他说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留了一个空处，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的，唯有耶稣基督可以填满它。 Amen。 好，这个接下来我再讲了哈。所以如果我们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人的心里面都在渴望想要来知道这位神。从灵界里面也是如此啊，灵界里面很多的一些事情哈，我没有时间一一的讲哈，我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曾经碰到有一个安徽的传道人，他从死里复活过，他在这个死了之后呢，被人家误杀，杀到他刺到心脏里面，心脏他就停止跳动啊，医生宣告死亡，送到太平间。妈妈是很爱主基督徒，就为他祷告，哎，一直在祷告，也很难过。当然妈妈祷告不是祷告他死里复活，妈妈祷告就是说主啊，在那边哭啊祷啊。结果呢，结果很奇妙的，结果经过了三天之后，这一个有一天他这个妈妈就突然听到太平间里面，他妈妈在太平间守着哈，突然太平间里面出来一个声音叫娘啊，他一听这个声音好熟啊，娘我在哪儿，哎呦，一听哦，在太平间听到娘我在哪儿，结果他跑去一看，哇，他儿子站起来从那个太平间出来，就看着他，哎，娘我怎么在这儿啊，妈妈吓一跳啊，摸摸他，真是他儿子，还好好的呀，妈妈好高兴啊，抱着他，你怎么活了？他什么活了啊，对呀，你刚才本来在台北已经死了。哦，他才知道，因为他被那个刀一刺激就死了嘛，对不对？结果送了太平间之后就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结果就在那几天当中妈妈祷告，然后神就是这样子让他的活过来。相信在安徽是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好，很奇妙，这些要讲太多了，是不是？我们从这些的神迹奇事也让我们看见，证明说有神，因为神迹就是神的记号 signs 啊。如果没有神就不会有神迹，有神迹让我们看见有神，好不好？那么最后我们就谈到一些特殊的启示，好比说像这个神会透过圣经，透过祷告的应验，透过异象异梦，在所谓的回教国家很多的听到有这样子的例子，越来越多的回教徒信主，神用超自然的方式异象异梦向他们显现，或者是在梦中啊，好像看见耶稣啊穿白衣等等这些，所以就是有一些的回教徒就信主了。我们相信神能够用这种大能的方式，要让那些过去啊这些回教的国家、印度教的国家这些人，他们长久被这种邪灵的势力所捆绑的，他们能认识神。我们相信神能够做这个事情。阿门。好，那么我们就先啊，这个有关神的启示存在，好，我们就先到这里。好，谢谢。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